非常开心，我们的馨香小站再一次把洪宇坚牧师请到这里啊。我们连续几次呢都在探讨科学与信仰的这个题目，虽然对于我们这些女孩子啊，觉得这个科学呀太遥远了，平时虽然我们用的吃的穿的都是接近科学，但是你要真正的说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呀，什么叫科学主义啊，可能只是在我们中学呀考大学的时候使劲背那些考题的时候才用的哈。那我们的洪宇坚牧师呢，他是在这方面是专家，他一直在研究，所以呢今天再一次把洪宇坚牧师请到这里呢，也就是连续我们这个科学与信仰的主题。那上一次也跟洪宇坚牧师探讨的时候，讲到洪宇坚牧师讲到了马克思主义啊怎么样来进到中国，来影响啊我们中国几代人的这个思维，那也影响我们中国人民的信仰。那当时呢我们也觉得蛮奇怪了，说这个中国人呢从自古以来都是讲什么儒家道家哈，为什么我们没有说儒家变成一个什么儒家主义啊，或者是道家主义，或者是什么什么，而把马克思主义拿过来就这么容易的接受了，而且是人人相信啊，妇孺皆知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奇怪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很快的就等同于科学，等同于我们的信仰了呢？洪牧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解讲解？
凯川，你这问题非常好，也很多人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思考，如果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已经非常好，很多人连都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那是很可悲的。正如凯川讲，我们中国人过去都是很珍惜中国的传统，儒家啊道家，那为什么那个马克思完完全全是西方的东西，完全从西方过来的，从中国从民族的特性什么什么，这上面怎么会把一个西方的东西把它抬得这么高，拥抱起来，变成自己的信仰呢？这个可以讲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是很奇怪的，当基督教传过来的时候，很多反对基督教就是这样，因为它是从西方来的信仰，是西方的宗教，所以我不要信它。可是不要信这个来自西方的宗教，同样这批人他却非常热情的拥抱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复杂的，其中一个呢是可以说五四期间中国人因为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从经济各方面来讲呢，屡战屡败，这方面中国已经丧失了民族这个自信性了，所以对西方的一切呢都会无形当中产生了一种崇拜感。崇拜的时候呢他也很清楚，从基督教信仰来讲，这个时候呢人的罪性当然是反对，它是不分什么民族的，在这里面看到了，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用一个表明它先进就可以被人接受的。其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被人看不起，整个信仰是从底层开始的，因为它先进，它堂皇，它有荣耀，你可能信的不是真的基督教，所以基督教也不可能依附于什么西方的先进的文明被中国人所接受。可是当时中国人最大的渴望是中国怎么能够发展起来，中国又受到了好像西方的欺负，那马克思呢他又来自西方，同时他又来批判西方的政权，这个东西开始被中国人来用了，这是一种民族心理上的状况。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理由，其中还有更大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是借助五四运动以后国人对科学的那种尊敬和敬仰的心情来到中国，因为马克思他声称他自己的学说是完全科学的学说，所以马克思主义就以一种完全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形式来到中国，被我们这吸收了。那么就是西方已经有了科学的时候，人有罪性，马上就举行科学主义，为什么西方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就这么拥抱呢？对不对？为什么西方人也相信科学啊？为什么就没有采用他那一套呢？这个里面呢，因为西方还是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的传统，他至少知道关于在这个人对人的知识理解的一个界限在哪里。这个界限在哪里呢？因为不管怎么样，西方他有一个信仰的背景，他同时也知道，他也崇拜科学，但是崇拜还没有把科学就当作他那个包罗万象代替一切的。当马克思这样声称的时候呢，很多西方人直接反应的话，你一个人你怎么好有这种口气说话呢？你不可能这么说话，牛顿也没这种口气，也谁都没这种口气，你怎么好用这种口气？可是中国人没有，因为中国人没有上帝的，所以常常就把人就无限的神化，一定有把人无限神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在，就像过去把孔子抬得高得不得了， 其实孔子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很尊敬他，但是一把他抬了以后，发现他把他抬得这么高，发现后来没有把中国弄成这样子的，要一个巴掌打下来打得很彻底，就是两个极端，要么就打到孔家店，把他打到你泄愤的一个报仇的一个好像一个目标了，打倒啊批判啊很厉害，要么就把他捧成大圣人，好像从此以外就不会还回孔夫子作为一个人原本的一个样式。这就是一种极端，这个极端就是因为没有上帝，不知道怎么把握嘛。所以当他用科学的这样子的方法进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因为在科学上也没有这个素养，也不知道科学到底应该是不是取一家之词之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做基督徒的知道啊，其实呢科学它的价值就是来自于上帝，科学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来认识这个自然嘛。所以在西方把自然科学讲 solid science， 那么人文科学就 soft， 所谓 soft 意思就是你不是那么坚实，对他所做出的这种结论你不能把它就真当真了。这人文科学就是研究人的东西嘛，像弗洛伊德不过是心理学吧，弗洛伊德也是心理学当中一派之言一家之言了，他的学生荣格反对他，都可以反对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是这样讲，马克思主义西方把它看成是一个经济学家，也不过是个经济学上的一派之言就是了。你要知道经济学有各种不一样的，对吧？凯恩斯的也是一种经济学，这个流派是各种各样的。可是你说物理学或化学没有这么多流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事实，人们都按照一定的原则，可是人的东西呢就牵涉到价值了。
那马克思主义他说他是科学，那他的错误是在哪里？能跟我们再详细一点讲吗？可能有很多人他相信这个，
对，他就不知道人的局限，因为他研究的是人的东西。科学当研究人的东西，你一定要带出你的一种价值进来，所以当你把价值带进去，你破坏了一个什么呢？科学的客观性，它就不是公共广场了。而带价值的，这跟信仰有关的。比如说我是基督徒，我就同样不能做佛教徒，因为我不能既信基督又信佛陀，他们讲的都不是一样的，是黑的就不能白的，而信仰都是绝对的。所以你是伊斯兰教徒，你也不可能做佛教徒。但是不管你是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大家都可以研究物理，大家都可以研究化学，没问题，因为物理化学只有事实判断，没有价值判断的。可是讲到人，那就一定要价值判断了。你怎么看待人的现象？你是人，你一定带着你的感情，带着你的价值判断。所以任何跟人有关的，你没有价值取向是不对的。新闻学有价值取向，经济学有价值，政治学是更重要的价值取向了。不同的政治学家讲的话都代表不同的价值取向嘛。历史学家看你站在哪一方面讲话，这是真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他是真理，当时毛泽东总结他有两个，公然声明他的阶级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个科学，是科学就变成真理。这个真理是为谁所用的呢？是为无产阶级所用的，他有他的阶级性，他的真理有他的阶级性。那你听得懂吗？就是说真理是对一部分人他是真理，那对那部分人不是，他就不是普世的啊，他是有阶级性的，他有他的实践性。其实一讲有阶级性的话，西方稍有训练的人就觉得这怎么是科学呢？这只是你一种信仰而已。我承认不同的人因为他的利害关系，他会对不同的价值有不同的执着，对不对？当科学进入信仰，那就不是科学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呢，他是用信仰的口气来说话，绝对的口气，却打着科学的招牌。所以最后我们变成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为什么相信？因为他是科学。这就是变成很奇怪的，叫科学的信仰。
但是您看，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么流行啊，那在那个时代人们每个人都相信这个马克思主义啊、
嗯、
也高举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嗯、
那同样也就是高举了科学的这个大旗。
对，
但是它带给中国人民的又是什么呢？
对，这就是我今天讲我们要一定要分别。科学本身有它的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当然有它适当的工具价值，但是马克思他讲科学的时候，当他把科学跟信仰等同起来，他实际上讲的不是科学，他是以科学的面貌出现，他实在讲的就是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是一种信仰，是什么信仰呢？是自我高举的信仰，是自我崇拜的信仰。当我们把马克思看成神的时候，那么以为他讲的话都是真理的话，那我们就进入了什么一种偶像崇拜当中。所以这就是说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时候， 那就是把他当作神来供奉了。当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话，那这话如果在西方听起来那简直是 crazy， 他是一个人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可是在我们中国觉得很自然啊，万寿无疆万寿，句句是真理啊，永远这样子。这就是可以讲的，这个悲剧就是中国人不信上帝的悲剧，神的愤怒在中国人身上。就看到当你不信上帝的时候，你自以为自己很先进，我不信，因为信上帝是迷信，我信科学，可不知道科学主义就是你当代最大的迷信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就是凯旋奖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危害啊？这危害就很大嘛。只要马克思主义把其他都把它封闭了，就像当年那个董仲舒叫做独尊儒家霸作百家，百家争鸣都不要了，中国就长期进入了一所谓的黑暗的统治。只有一个声音，在中国的话，如果它是真理，其他都不是真理的话，这就是给中国的专制提供了土壤。那么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共产党就是建立于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讲的，既然他做的都是对的，那你为什么不支持他呢？那共产党因为真理在我手上，那么他就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我跟你人民的关系只有我有教育你的作用，没有你来管我的意思，所以他永远是带领人民，不是受人民监督。这个地方的关系完全倒过了，人民的就完完全全就是只有听的份了，只有听的份，因为他讲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科学就是真理。所以用这个方法呢，我们中国呢是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个就是当时所谓大跃进，大跃进怎么会搞起来的？现在觉得很奇怪嘛，这种土高炉怎么能炼铁呢？他讲是科学论证，都是科学论证，这个也是科学论证，那是一讲科学论证，那你没话说了。一亩地怎么能打一万斤呢？哎，那时候中国最有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就写文章，他来论证，根据光合作用的原理，一亩地是绝对可以打一万斤。你科学家都这么说了，那你办不到是你的事情啊，照科学办事。在科学最高局的时候，那么就看到这个命令主义啊、盲从的迷信就这样子，结果大家做不到，就弄虚作假了，把很多稻田里面的稻子啊就搬过来，搬在一亩地，然后让拍照啊摆在上面，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这就变成大笑话。所以在中国专门有很多名字在中国出现，科学种田，科学养猪，什么都是科学。
对对，
什么都是科学。你没听到西方讲到科学养猪，人家弄得很先进很发达了，当你把它变成科学主义一个教条，以为这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丹，一弄以后那变成教条了，你非要这样养才是科学养猪，否则你不是科学养猪。结果现在要生根啊，那个苏联专家这么说的，像我们那边农场地就是生根以后啊，就深挖土地以后把土地全破坏了，因为人了解有限，有的地方要深挖，有的地方不要深挖。像我们那边盐碱地表层的土地它有的地方还可耕，就把底下那种盐土翻上来以后就完蛋了，要密植，要种的密，就种的密以后你要晓得都发育不良了。但是这是科学啊，当苏联专家下来的，然后小土炉啊炼铁啊什么什么。但是问题就在于很多专家，真正的专家，钢铁专家都在这，为什么都不敢说话了呢？因为党是代表了科学真理的化身，党的话怎么错？你如果提意见那就是反党，哎，那反党就不得了了。所以在中国当时啊，比如说社会主义它叫做公有制，哎，听着，哎，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贪小便宜嘛，贪婪，现在把财产没有人可以拥有财产全部交给公家，那不是最好的？但头脑一拍都是好的，结果后来没想到呢，就大家普遍懒惰怠工，这就是什么大锅饭，没有积极性了。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人有这样子的这个私心的嘛，这是没办法，你生产就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到处口号哦，出生产啊，抓革命啊，喊口号还是上不去嘛，到最后不行了，那么就是土地包产到户，然后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当初共产党闹革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我们不甘心，我们要推翻他们，对不对？要打到地主啊，打到富农啊，因为他们是少数，那弄到后来还是要这样子，所以又走了一个大弯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上呢，人没有信仰呢还是不觉悟的，每一次只要讲到科学大家又狂热起来了。
那您说这个科学哈，它是指导我们人的生活，日常生活，包括您刚才讲不管是人们种田啊、养猪啊也好怎么样也好，那但是呢这科学到底是不是能指导我们人的思想， 我们的思维，然后比如说管理，管理我们这个人，管理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科学了，我们有一套科学的方法了，我们人心都变好了，或者有一套科学方法管理了，我们这些人就没有矛盾了，我们之间就再也不会互相仇视了，或者是犯罪率就降低了，会不会呢？
当然不会了。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就是我要讲，那就把科学无限抬高了嘛，那就把科学当作科学主义了，只要以为人类一切问题只要用科学的方法，只要用科学的一做，那就好了，运用科学的知识，用科学的方法就没事了。这就是我们就犯了一个把科学当作科学主义来崇拜的问题。科学有它一定的价值，我们说管理的时候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这是不错的，它可以做工具的用处。但是你以为我这方法对了我就可以，说人心比万物都狡诈，你的规章制度定立的再科学再合理，人们要违反照违反，对不对啊？因为人不是一架机器，你可以把科学这种条令写在指令上面，把 program 放在 computer， 然后轻那个 button 啊，轻那个按钮就可以解决问题。可人不是 button， 对不对？人的罪性，那不是科学能够对付的。
那您说，在圣经当中，到底神是怎么样定规我们人和大自然，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和神这个方面的关系呢？
对，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圣经说，上帝是人的主。所以人呢，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我们一定是什么，就陷在死亡的过犯里，已经是这样子。所以神对我们人的要求不是要发展科学拼凑科学，而是要让人回到上帝面前来悔改认罪，听神的话。因为神已经把你人应当要知道的一切有关敬虔生活的奥秘，生命的奥秘都给你了。所以我们说圣经是全备的，他给了你最高的原则，也给了你具体的智慧，都在这个里面。如果把这个否定了，人就会自高自大，以为人一切掌握。人如果要得到的东西，人自己去探索，自己去发现。上帝说不要你探索发现，你自己找找不到了，我在这里，要到我这里来，我已经告诉你。你把我这条否定，你继续找，你就是屡战屡败，你就是这样子。科学主义就是这样子，我不听你，圣经上我不听，我要自己去总结去做的，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人对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像马克思他做的预言都是关于历史学的，这历史是怎么历史啊？社会学社会怎么发展，结果他预言全错了。他说社会主义最早最容易在欧洲发展起来，是英国法国德国，因为他们是生产力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发达就无产阶级最发达，无产阶级最发达，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就把这个国家就把它拿下来了。结果发现无产阶级发达的国家一个也没这样动，那么到反而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面，从俄国开始，俄国无产阶级有一点点比较那个，中国更少了，然后到越南柬埔寨简直没有的，就一路过去，反而到他的成功了。这是他的成功吗？这是他的失败，明白吗？恩格斯讲，如果我们的理论在欧洲不成功，在这亚洲就成功，那我们就失败了，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考虑的只考虑一个因素，他没考虑人不是经济动物。可是马克思整个所谓的学说就有一个假设，人是经济动物，所以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你，人不是经济，人还是道德的存在，人还是个信仰的存在。那美国很多工人阶级不错，但是美国工人阶级很多是基督徒啊，是基督徒他就不会搞暴力革命啊，去反对政府啊，就是这样的，他就没想到这一点，他是想到你是工人，你所做的事情都会因为你是工人这一点决定的。但工人里面有不同啊，他就没想到人不是因为我做工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变成什么人了，而是你是什么人你就会做什么事啊。马克思正好把他颠倒过来了，这是很大的讽刺。可是刚刚凯山讲的，就中国人到现在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我是很悲观的，永远是被一个科学两个字还是被他牵扯到，因为除了科学以外，中国人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字跟真理是相近的东西。所以你说攀登科学高峰，大家都知道这伟大的歌号攀登科学高峰，那你说那是邓小平一出来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就开全国科学大会，大家就了不起，然后意见一写，科学由险阻，苦战能过关，大家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搞科学搞什么。但是科学就变成一个帽子了，人的所有的意思就装在科学里面去执行。现在又提出来一个新的口号，叫做科学什么发展观，哦，大家一听又很兴奋，那肯定是好的，科学发展观嘛，什么都要靠着科学发展。但是首先没回到人，首先是人，人不是为科学而存在的，人是一个生命的存在，这个生命要回到它的源头的，上帝才是人的主啊，这一点可是真的要非常非常之重视。如果你离开了这一点的话，人搞什么都是造那个巴比塔，就最后会受到上帝的严厉的审判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是传福音的，就让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到上帝的才叫正信。我们信科学的话就是迷信，把科学就变成科学主义了。你说我除了信科学我不知道信什么，这就是迷信。我们说科学是很重要的，我们把科学拿来学，里面给我们很多有用的知识，那就对了。你把科学当作你的信仰去信，那就错了。你信的对象是上帝，你在上帝的信仰指导下面，你可以知道科学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份好的礼物，是用来荣耀上帝的名的。你用把它摆成变成自己这个自我高举的对象的话，那一定会这方面会受到审判。
所以我们不能说只信科学我们不管信仰，
这是肯定是。
我们说哎，反正想不通了我们就不要想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很危险哦。
这是非常危险的。上帝并不是说你的问题都靠你想出来的，你想不通就不想了，你想不通你就应该回转口来求上帝给你一条出路，而不是不想了，那就变成是你是把自己埋在沙堆里面的，你做鸵鸟了，就当作没这个事哈，对不对？想不通的问题还存在，你不想了就不等于它自动会通了。
对，所以圣经里一再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要拜偶像哈。那洪牧师一再又讲这个偶像崇拜，其实看来啊，如果我们去信仰一个科学，或者把它升华到一个科学主义来看呢，好像这个科学主义就成了一个偶像，那其实也是在我们内心中的偶像。那我想呢，这个科学与信仰话题真的是很长啊，而且呢是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可以供那些喜好科学的朋友啊来再进一步的探讨。那我们下一次再有机会请洪牧师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共同的分享。再一次感谢洪牧师，谢谢，
谢谢各位。